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7课，主题是与天使的对话。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第10章10节一直到11章的第1节。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10章10到19节的经文解析。10章10节的经文说，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这一节经文的重点在于描述天使对但以理的身体接触和帮助。当但以理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候，一只手伸过来触摸并且摇动了他。这个动作是来自天使的介入，目的是要将但以理从极度的虚弱和昏迷中唤醒。这种帮助的方式在启示文学当中也有先例，比如说在以斯拉四书里面，天使也曾经伸手帮助异象的领受者站起来。天使的这个举动标志着他准备向但以理进行下一步的沟通和启示。再来我们看第11节，经文说，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这节经文的重点在于描述天使对但以理的称谓，以及但以理被唤醒后的反应。这里天使称呼但以理为蒙爱的人，这个称谓在但以理书第9章里面也曾经出现，强调了但以理在上帝面前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宠爱。这个称呼具有抚慰和肯定的意味，为接下来的启示奠定了温和的基调。再来，在天使的帮助下，但以理设法站立起来，但是他的身体仍在颤抖。这种颤抖的反应在犹太人流亡归回之后的时期是常见的描述，特别是用来形容那些对上帝的话语充满敬畏和恐惧的悔改者。经文所使用的战战兢兢这个词，当然它可以翻译成战斗，在以斯拉记里面也曾经被用来描述百姓对律法和天的一个敬畏反应，凸显了但以理这时候既顺服又惧怕的复杂情绪。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0章的12节，经文说，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这节经文的重点在于天使给予但以理的安慰，并且说明他被派遣的原因。这位天使首先向但以理说，不要害怕，这是天上的使者向人显现的时候经常会给予的标准安慰的语句，目的就是在消除领受异象者的恐惧，让他们可以专心的聆听。这句话呢，在创世纪、士师记和路加福音等许多经文里面都出现过。天使接着说明他被派遣的原因，从但以理下定决心寻求理解的那一刻开始，天使就已经奉命前来。这个就表明，就像但以理书第9节一样，上帝对但以理的回应是及时的，不是等到他进食或祷告完才行动。这也间接暗示但以理这一次长期的进食部分原因就是出于对神圣启示的渴望。经文里头也提到但以理呢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可以翻译成谦卑自己。那谦卑自己的这个动词经常跟进食这个行为同时使用，比如说在以斯拉记和诗篇里面都有类似的一些用语。 因此呢，但以理透过禁食来表达谦卑跟刻苦的行为，是古代犹太宗教寻求上帝心意的固定模式。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十三节，经文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这一节经文的含义丰富，我们尝试分析如下。第一个就是它的经文背景是但以理的异象跟禁食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但以理正因为看见关乎他本国之民未来的异象而深深的忧愁，因此他禁食祷告了21天。这一节经文是奉差遣来向但以理传达启示的天使在向他解释说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收到回复。再来，这节经文里头提到了几个核心概念。第一个核心概念是波斯国的魔君，英文的话是 The Prince of the Kingdom of Persia。 从这个英文的说法对照中文的一个翻译的话，魔君其实是对应于 Prince， 就是王子的这一个字。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家守护神的概念跟波斯国的王子是怎么回事。古代普遍认为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拥有特定的天上守护者或者是灵体。希伯来原文里面提到的波斯国的王子，就是指派来管理波斯王国的保护天使或神明。这种观念呢，深深植根于古代近东地区的信仰，特别是关于一个 divine council， 就是神圣议会或是众神之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天上的众神共同分配和管理地上的事物这样子的一个会议。那这种想法呢，在希伯来传统里面也有体现。生命记里面指出呢，当至高者为世间的民族划分领土的时候，是根据神的众子的数量来确定的。虽然以色列民族的主宰者一直被视为是上帝本身，但是在但以理书的叙事里面，这个保护者的角色明确地交给了大天使米迦勒。包括赐经和以诺书等后续的犹太文献都强化了列国由特定天使或神灵管辖的观念。那在这里呢，这里的魔君跟大君其实都是对应于英文的 prince。 他这里的魔君不是指波斯国的国王，比如说古列王，而是指波斯国背后的邪恶灵界的权势，一个跟上帝旨意作对的堕落天使或者是邪灵首领。这证实了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背后同时存在着一场真实的激烈的属灵征战，天使要传达信息给但以理，却被这一股邪恶的力量拦阻。在经文里面说拦阻我21日，这21日恰好对应了但以理禁食祷告的时间。那这里有祷告有征战，强烈表明说属灵征战是困难而且耗时的，即使是上帝差派的天使也需要时间来跟阻挠的力量征战。天使说他因为你的言语而来，这是12节的经文写的，表明但以理的祷告从第一天开始其实就已经被垂听，是推动天上力量开始行动的原因。天使最终得胜是但以理持续祷告的结果。那在第13节的经文里面还有一个米迦勒的这个名字，他是以色列的守护天使。米迦勒呢被称为是大军中的一位，其实就是天使长的意思。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里面，米迦勒是最著名的天使长之一，他的名字意思是谁像神，他被明确看作上帝子民的首席守护天使。天使坦诚他需要米迦勒的帮助才能够突破波斯魔君的拦阻，将启示传达给但以理。这显示米迦勒这位天使长拥有极大的能力，能够在灵界的战斗里面确保上帝的旨意得以执行。所以呢，但以理书10章13节其实是一段极富启示性的经文。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第一个历史的双重层面，也就是说地上的政治跟历史事件并不是只由人类来决定， 他同时受到了天上灵界力量的影响跟操纵。他也告诉我们第二件事，就是祷告的重要性。祷告不只是一种倾诉，它更是一种属灵的武器。但以理持续21天的祷告，直接影响并且协助了天上的征战，使上帝的使者可以完成任务。再来是第三件事，就是尽管有邪恶的力量阻挠，但是上帝的百姓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有强大的首席守护天使米迦勒为他们征战，确保上帝的旨意最终会实现。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14节。经文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一节经文主要是在说明但以理书里面预言性异象的重点，那就是他们所指的事情尚未发生。经文所谈论的事件并不是但以理所处的时代或近期的将来，而是在整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最终场景。这一点跟早期章节里面对梦境的解释是连贯的，始终把预言指向一个尚未到来的时机。再来，这也证实了整卷的但以理书的启示，无论是做梦还是异象，都是为了揭示未来的事件。这意味着这些信息具有超越当下的价值，它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了解神在人类历史里面最终阶段的计划。再来，我们来看第15节，经文说，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这节经文是在描述但以理的反应，就是失声无言。经文提到但以理变得哑口无声，这其实是他面对神圣启示的时候的第二次相同反应。虽然他之前在第9节就已经出现过类似的状况，但是重复描述这一份冲击，可以深刻地强调了异象带给他的震撼程度。这种因为跟神圣使者相遇而导致无法言语的现象，在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撒加利亚在遇见天使加百列之后，他也变成了哑巴。不过撒加利亚失去声音的原因是他不相信天使所传达的信息，而但以理这里的静默更多的是一种对巨大属灵威力的敬畏跟冲击。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0章的16节，经文说，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这节经文在描述但以理遇见这位像人的这个人物的互动过程。我们先来看但以理描述出现的这位形象是有一位像人的，翻译过来你可以说是如同人类的模样，这跟但以理书7章13节里面那位人子的说法有相似的地方。先知之所以用这种不确定的词，是为了表达他没有办法完全识别或清楚描述这个灵体的身份。这种使用样式或者是相似来描述神圣或天界形象的做法，也经常出现在以西结书的异象记录里面。再来，经文里头提到有人触摸但以理的嘴唇，使他恢复言语的能力了。这位如人般的形象接下来触碰了但以理的嘴唇，这个动作在圣经预言传统里面有重要的先例。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里面，上帝对先知嘴唇的触摸，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赋予他们说话的能力，或让他们能够开始传达信息。在这个情境中，触摸嘴唇是为了要帮助因为异象冲击而失去声音的但以理，让他重新能够发言。那但以理描述自己感受的是大大愁苦，也就是痛苦的意思。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有时是用来指生产时候的阵痛，但是在这里它比较是以一种比喻的方式来使用，专门描述人面对一个令人震惊或难以承受的异象的时候所产生的极度震惊和生理上的强烈不适的反应。
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唯有他能显明奥秘事， 谦卑寻求神，他必赐下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十章的十六节，那十七节呢我们跳过，直接进入第十八节。第十八节的经文说，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这节经文描述但以理再次被触摸，因为这里的触摸是一种获得力量的行动。天使在这里再次伸手触碰了但以理，这个重复的动作目的是为了给予但以理力量，使他能够从先前的冲击和软弱当中恢复过来。这种透过天使的接触来给予人安慰和加强信心的行为，在但以理书的其他意象场景里面也有出现。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十九节经文说，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这一节经文呢，是天使对但以理的安慰跟祝福。在这次的互动当中，天使对但以理说了几句关键的话，目的就是在于安慰跟鼓励他。首先他说了，不要害怕蒙爱的人啊，愿你平安。这一句话呢，呼应了前面章节里面天使对但以理说过的类似安慰的词。在经文里头所说的平安呢，本身是当时常见的问候语，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脉里头，它带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就是它的用意在恢复这位先知内心的安宁跟身心健康，让他可以从异象带来的惊吓和痛苦当中平静下来。所以这跟路加福音里面天使向玛利亚问安的场合有相似的地方。经文里头又说，你总要坚强，其实翻译过来的白话就是说你要刚强，要大大的刚强。这通常是一种告别或授予使命的时候的鼓励用语，意思就是要求对方要振作精神，勇敢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这个表达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先例，比如说在摩西临终前鼓励约书亚的时候就用了相似的语句。总之呢，这些话是天使在结束对话开始传达最终信息前给予但以理强大的精神支持。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十章十到十九节的经文大意。这整段经文其实是关于但以理跟天使的互动还有启示的论述。首先是关乎神圣的触摸，这个也是但以理恢复跟能力的来源。面对来自天上的非凡使者，但以理因为巨大的威严陷入了极度虚弱失去声音的状态。这个使者三次触摸但以理，这是神圣力量的展现，目的就是要恢复他的体力，使他能够开口说话，并且重新获得活力来承受即将到来的启示。这象征着但以理所领受的能力和信息直接来源自上帝。再来第二点是人类对神圣的自然反应，但以理的经历是人类面对神圣启示的时候的普遍反应缩影，比如说极度的恐惧，身体无力，失去声音，甚至昏厥。不过这种惊惶最终会导向谦卑和对至高真神的公开赞美与承认。再来是第三个部分，就是但以理蒙爱的原因，因为他有公义跟谦卑的品格。经文再三强调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人，核心原因是在于他的高尚品德，他将对上帝的忠诚放在首位，同时对所有人都展现出尊重和慈爱。但以理的一生实践了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准则，让他赢得了天上的眷顾。再来第四个部分，就是祷告的全能跟灵界的协助。但以理的恒切祷告被证实了他具有极高的价值，虽然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选择在信徒的祷告当中动工。但以理的祷告从他开始的第一天就被垂听了，甚至促使以色列的守护天使长米迦勒因应着他的需要而介入， 协助传信天使跟波斯国的临界魔军进行了长达21天的激烈争斗。这证明了祷告是影响属灵征战和历史进程的关键力量。再来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指向最终的盼望跟时间的奥秘。但以理他活在一个见证帝国兴衰的时代，他深知道只有上帝掌控世间国度的更迭，他期待着永恒国度的降临跟属于圣民的救赎。尽管他被允许看见所有事件的结局，但是他并没有获得具体的发生时间，他只被告知这些预言将在后来许多的日子才会应验，引导他的盼望指向遥远的未来。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10:20-11的经文解析。我们来看一下10:20经文。经文说，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这节经文的重点在于预告历史背后属灵征战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有一个国家的权势波斯的衰落，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势希腊的兴起，在临界里面也有相应的交接跟征战。天使首先问但以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虽然天使在之前的经文10:14已经说明了他的目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个修辞型的问句，用来引导但以理进入下一阶段的启示。不过呢，这个段落就是包括20:-11的叙事逻辑并没有很顺畅，导致许多的学者认为这里的经文可能存着重复或内容错字的现象。比如说有人提出20:-21前半部分是一个意思，而21节后半跟11开头是另外一组连贯的陈述，两者内容相似，都承诺要揭示真理。但是尽管经文的文笔被认为不够流畅，传统的文本的内容并不是没有办法理解，因此呢，就算要进行修改也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再来，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关于波斯魔君和希腊魔君的这个预言，经文是接着预告说，当我离开时，希腊的魔君就会出现，这里的我是指天使。对于天使离开的时机有两种主要的解释，天使离开去做什么呢？有可能是第一个离开上帝的居所，传统上认为天使是离开了神面前去执行他的使命。第二种是离开战场，也就是现代主流的观点，现代学者更倾向于认为说天使是指他跟波斯魔军的临界征战结束之后他离开。因此呢，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一旦天使跟代表波斯势力的临界首领的战斗告一段落，接下来掌管世界的临界权势就会转移，代表希腊的临界首领就是希腊魔君会登场去接管。这预示了历史上波斯帝国将会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取代。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0:21，经文说，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这一节经文在解析下面几件事情，就是首先我们看到经文里头提到了真确书。真确书呢，其实就是指真理的书，天上的历史蓝图的意思。天使呢，向但以理承诺，尽管他即将投入下一场的临界战斗，但是呢，他会先透露真确书里面所记载的内容。那这一本真理之书跟但以理的7:10提到的审判的书是不同的。这里的真理之书显然记载了历史的完整进程和所有预定的事件。这个概念跟犹太文献，比如说以诺书里面提到的天上的书板相似，都被看作记录了宇宙跟人类历史发展的固定剧本。那这里的10:21的经文，这里的想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巴比伦的命运泥板的概念，因此呢，它似乎带有强烈的宿命论的色彩，暗示说历史事件都是事先被注定好的。再来呢，在这个经文里头也提到了以色列的独特守护者，就是米迦勒天使长。 所以天使接着宣告一个关键的事实，就是说在所有的天界存有里面，只有米迦勒是帮助他对抗这些强大灵界势力的同伴，而且米迦勒是你们的大君。这个大君呢，根据前面的英文译本指的就是王子的意思。虽然在更早期的以诺书里面米迦勒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这里是圣经里面首次明确指出米迦勒是以色列民族的专属守护天使长。这里标志着对早期犹太传统观点的一种偏离。过去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曾经强调保护以色列的是上帝亲自的同在，而不是任何天使或使者。在次经或未经的昔年书的这一卷书里面也坚称上帝没有为以色列指派任何天使，因为上帝自己就是统治者。那尽管有前面的这些传统，但是在但以理书跟后续的文献，比如说死海古卷的战争卷轴里面，米迦勒的地位被大幅的提升，他被确立为光明的王子 The Prince of Light，是上帝选派来支持以色列的战士。那在死海古卷里面呢，米迦勒在众天使中的崇高地位跟以色列在万民中的被高举是互相呼应的。再来我们看最后一节十一章的一节，经文说，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这一节经文是在讲述关于第十一章年代的标注跟讲者的身份。经文开头提到的就是说，至于我在马代人大力乌元年，这个时间点就是用来界定说话者的身份。这个年代标注将讲话的人指向那位在前面章节里面出现的天使加百列。虽然有人认为经文提到大力乌元年只是模仿其他章节的开头方式而添加上去的罪词，但是这种说法受到了死海古卷里头但以理书残篇的挑战，因为在死海古卷里面这半节经文并没有被放在一个新单元的开头，因此呢，它很可能不是为了开创新的章节而加入的，而是确实具有上下文脉的一个资讯。再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十章二十节到十一章一节的经文大意。这段经文呢，是关于但以理书的意象、属灵征战和最终救赎的论述。首先是他交代了第一个部分历史背后的属灵战场跟势力的交替。但以理的意象揭示呢，历史事件的推动者远超过地上的君王。天使向他说明，一场激烈的灵界战争正在进行，天使必须仰赖以色列的首席守护者，就是米迦勒天使长的协助，才能够突破波斯国背后的邪恶灵体，也就是魔君的拦阻。这一场战斗的结束将立刻引发跟希腊国魔君的下一轮对抗，也预示着地上的帝国会更迭，也就是波斯会被希腊取代。这表明所有敌对上帝的地上势力都受到强大的天界邪恶权势所操控。再来，这段经文也预言到了小角跟末世仇敌的部分，包括了真理的书跟上帝的主权掌控，以及最后关于米迦勒的职责跟最终的复活救赎。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我在于是受苦。